陈云的发言突破了华国锋的框框，尖锐地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六大问题，引起大家的共鸣。胡耀邦发言说，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要搞清楚，这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召开过一个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指责《红旗》杂志、中宣部不表态，引起了国内思想混乱，外国人对局势的猜测。在会议的第一阶段，首先提出问题的是陈云，他的发言对于改变会议原定的进程和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来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华国锋到会并主持会议，他要求会议讨论经济问题。会议的第三天，也就是1978年11月12日，陈云参加东北组的会议。这个组的召集人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锡臣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陈云到会后问他们，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两位省委书记都很尊敬陈云，一起说，当然可以。于是陈云就做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其中谈到，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陈云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六大问题，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问题等等。陈云所提的六个问题都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当年都经毛泽东同意支持或批准的。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文革中或文革前，现在予以纠正，势必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有些还不能推到四人帮头上。11月13日，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2月逆流冤案平反。这一天，其他组的同志都认为陈云所提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最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应该给予解决，这样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西北组的同志认为，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这个组的胡耀邦发言说，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用，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后来各组联系自己地区的情况，提出更多要解决的冤情，武汉720事件、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四川的产业军问题。与会人员还提出，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正是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平反的决定，其中包括为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薄一波等所谓61人叛徒集团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所做的错误结论等等。这些决定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都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华国锋有了很大转变，他认为这些讨论有利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时，他针对两个凡事讲了有关情况，表示要承担责任。邓小平在闭幕会上首先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后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时，用的就是这句话做题目。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290人，华国锋仍作为党的主席，做了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报告，提请大会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各项决定都在此次会议上得到确认。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1届三中全会的一段时间，尽管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看，在此次全会时，邓小平就已经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11届三中全会后，大家希望邓小平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他都拒绝了。在198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但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致致力于比较年富力强而又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他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他的意见得到政治局委员们的认同。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在接受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第二年九月召开的十二大，规定取消党的主席、副主席的设置，只设党的总书记，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法拉奇开口就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久地保留下去？谈到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很坦然，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乘坐的轿车驶向人民大会堂。这位以独特方式成功采访过世界上几十位著名政治人物的记者，被同行称为“时髦的记者”。现在，世界都注视中国，都注视着一个新政权如何评价他过世的最具影响的领导人毛泽东。法拉奇敏锐地发现，世界风云人物正在中国，这个人的名字叫邓小平。当时邓小平虽然已是76岁高龄，却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那天情绪也很好。他曾听说过这个法拉奇很厉害，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被法拉奇尖锐的提问弄得相当尴尬，发誓再也不接受他的采访。接受他的采访就跟考试一样，但邓小平接受这次采访并无个人的原因，他想通过这位名记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告诉全世界。法拉奇确实厉害，在邓小平招呼他坐下时，竟无一句客套话，开口就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久地保留下去？邓小平本来就是个干脆的人，他把点燃香烟的火柴放进烟杆，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的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法拉奇说，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说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法拉奇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来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法拉奇问，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